弟兄姐妹们大家好。
好。
那啊，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了传福音的热忱，那我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，然后我也请神就是赐给我们。那我想在开始之前我做一个祷告。天父啊，真的是感谢你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啊，可以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如何传福音。亲爱的阿爸，在这里女儿我，你的孩子我，非常需要你的恩典，也需要你的膏抹。亲爱的父神，在这里就求您用您的圣灵来膏抹我。亲爱的父亲，膏抹我的心，膏抹我的口。亲爱的阿爸，让我真的是口中出来的都是对弟兄姐妹是有造就的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天父，求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，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每一位。亲爱的父亲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的恩典，需要你的祝福，需要你的帮助。亲爱的父神，真的是把今天晚上这段时间交在天父的手中。亲爱的阿爸，谢谢你，你来带领你的孩子们，你知道你的孩子们有这份心，有这个心。亲爱的阿爸，这个能力是要从你而来。亲爱的父神，这个爱，这个热忱，这把火都是从你而来。亲爱的父亲，亲爱的父神，你就今天晚上带领我们成为小孩子，我们是天父的小孩子，我们一起要向您来学。亲爱的父神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热忱，那我自己知道这个热忱非常重要啊，技巧方法是第二位，这个热忱是第一位。因为如果有这个热忱，就会去传，就是不会传都会去传，都会跟神求智慧，求神来开路，都会，神都会开出一条路。但是这个热忱非常的重要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要来分享传福音的一些方法和实际的操作。但是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方法和操作之前，我要跟大家讲要做一些预备。第一的预备是心理预备。预备什么呢？我想问大家，当你去传福音，跟你的朋友啊，跟邻居，跟同学，跟老师，或者跟陌生人，跟路上的人传福音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是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？不会。那会有几种情形，我想问大家，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会有几种情形出现？
拒绝。
拒绝，第一个是拒绝，还有呢？
推辞
问问题。还第三呢？
接受
是不是？还有没有其他？还有没有其他的？
沉默。
沉默。 OK， 那主要是三类。一种就是接受啊，当时就接受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啊，好像还没有预备好，以后再说吧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可能啊，逃避，或者更不客气，给你脸色看，或者怎么样的，就是这几种情形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就需要我们心理上有预备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不是传了都接受的。接受的是一部分，相当一部分是不接受的，相当一部分是哦，下次再说，下次再说，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，下次说，哎呀，不要跟我讲这些，是不是？但是，沉默的还算比较好了，但是给你脸色看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或者啊、骂你的，或者怎么样的，那是不是？那当你现在我们在讲这个传福音之前，弟兄姐妹，你就要预备好。这几种情形都会发生，接受是最好的，确实有当场接受的。而且弟兄姐妹，在我传福音的过程里头发现当场接受的很多，不是说10%，应该说可以有30%，甚至40%。不是我有口才，真的是因为圣经上的话是真实的。圣经上有段话是在马太福音，如果您有马太福音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啊37节，36到37节 啊，我为大家读一下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请大家一起来把37节读一下，预备起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还有一段也想请大家看一下，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35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约翰福音4章35节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原文说庄稼已经发白了，可以收割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下面我想跟大家讲心理预备。预备，这个心理预备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的心理预备好了，你会持续的传福音，不会因为哪一次的拒绝就不传了，或者就退缩了，或者就短缺了，或者心里就软弱了。我想跟大家讲我的故事。我跟大家讲过，我2006年开始神把那个热忱真的是从他而来。我那次我上个礼拜为什么要跟大家讲，一再的讲，说我开始跟大家讲我的经历。为什么？我想跟大家讲的是，我曾经是一个蒙神大恩的人，我现在还是蒙神大恩的人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蒙神大恩的人，但是我自己的例子是我确确实实知道我是蒙神恩的人。因为我从一个曾经是有忧郁症的人，曾经是一个无可自拔，神把我从黑暗中拉出来，而且拉得彻彻底底，完全成为两个人。然后之后，当我一个女孩子来到美国以后，神在这片土地上保守我，带领我，帮助我，祝福我。我完全是，如果是以人的想法来讲，如果有这些热忱一定很会传，答案是不是，答案是有这份心传，但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力量去传。所以我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五跟大家讲传福音的热忱。但同时呢，我又跟大家讲，在2006年那一次，就是在那次宣教特会上，当这位台北灵粮堂的执堂处主任发出这个呼召，谁愿意向万民传福音？我当时，因为我以前也会在一些特会上也会举手，像比如说像滕进惠牧师的特会，我记得1999年我去参加的时候也举手，也把自己奉献，但是举手奉献完了也没觉得特别怎么样，就举手，因为好像我那时候都会有这个有这个热情或者有这份心。那就在那次我一举手，那我上次我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，就是我就大哭，这个大哭是完全我预料不到的，就是大哭，而且我自己都看着自己，旁边的好像有个人，就是我自己好像跳出来看我自己为什么在哭。但是我知道那次以后我整个应该说是不一样了我跟那好，我做个简单的叙述，2006年得到这份热忱。但是呢，那我后来就开始传，而且传也很有果效。那我后面会讲我自己的用的一些方法，我主要用两个方法，当然不止这两传福音不止这两个方法，对于我目前我主要用这两个方法。但是呢，在前几年，在2013年、2012年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件事情。这件事呢是在公车上，因为我在公车上也会传福音，我就会看机会，不是每次坐公车都会，但是我要看神有没有这个带领。那有一次呢，我是从我是在曼哈顿上班，所以我每天坐公车。那有一天呢下班回来，我坐公车我就坐在那里，后来呢有一个女士就坐到我旁边，而且我看她可能是中国人，因为我看她在看书，这个书应该是中国书。那我当时我就在想，是不是我今天要向她传福音呢？我就在想，然后 我就在等神，我就在等神，或者是我在心里有没有这个感受，在等神，就是看啊怎么样，里头感受到似乎是我要去给他传福音，那我就在等他看一下机会，就是看他不是看书吗？那不能太打扰他，就是说他看书要看到一定阶段，他把书放下来的时候再跟他聊。那我就等他，我就等他，我就看他看书，我也不我不打扰他，等他把书放下来。他后来书放下来也不看书了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开始跟他用我平常的方法来跟他讲。他就是那个他就是很厌恶死这个就是根本不要听，那个给我的脸色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这样子，那我也是啊、哦、我也没讲什么，我就 OK。 然后但是呢，我发觉那次呢啊里头有受伤。那次我觉得啊，之前我已经传福音了，传了好几年了，从2006年到2013年、12年，我已经传了好几年了，从来没遇到这样子被拒绝过。后来那天就是过了几天，星期天早上，我和一群姐妹在电话线上祷告。那呢，我当时呢，哎，就跟他们谈起这件事情。我说前几天啊，我碰到这样一个情形，啊，碰到我在车上忏悔。我当时想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大概没有叫我去传福音，我自己觉得是要去传福音，所以是啊，受了这个，所以我就跟我的姐妹讲。我说我把这个事实跟姐妹讲，我觉得哎呀，好像觉得心里不舒服，这件事情觉得好像有受伤，而且觉得不舒服。那后来呢，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是我们这个这个祷告这些姐妹的一个领袖 leader 领袖，她就开始来为我祷告。她为我祷告呢，她祷告完了以后，我就觉得心里很平安，而且心里暖暖的。但是更有意思的是，就在那天早上，他为我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神在教导我一件事情。教导我什么事情？我给大家，我写下来了。无论是接受不接受，想想看都是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是接受，他那天如果你向传福音的对象他接受，那天是你收割他的灵魂，在耶稣基督里你是那个收割的人，你收割他的灵魂，你为主赢得一个灵魂。但如果那天他说想想看，他说哦我还没准备好，我想想看也是好的。为什么好？对，你是在撒那个种子，你把那个种子撒进去。你想想看，当年我想想看，我当年我的奶奶是第一个向我传福音的。我奶奶向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根本听不进去。我奶奶传福音的时候，因为她是我奶奶，我不能让她说哎呀我不要听不要听，我是给我奶奶面子，我在那里听我奶奶讲。但是我根本不想听，心里很傲，根本不相信有神。但是我奶奶是撒的第一个种子，如果我没有我奶奶的那个种子，我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年，但是那是第一个种子啊。或者说想想看的人可能呢，他已经以前听过，这可能是他第二遍听，第三遍听，第四遍听，你是在浇灌，别人已经撒的你在浇灌。还有一种呢啊，根本不接受，不接受的也没关系，因为你在向他撒种。他以前可能根本没有听到，以前可能根本没有听到福音，但是这次你是第一次撒种。我想跟大家讲两个例子。一个例子是我先生的啊，以前跟我先生认识的一位男士李军啊。以前我先生在还是当学生的时候，单身的时候啊，就是他是住在一个和其他的男士们住在一个楼里。然后呢有一位李军啊，另外也是四川老乡，哎，就认识了。那后来我们结婚了以后呢，哎，我先生好像偶尔跟他有联系，后来就说把他带到教会来。带他教会来的时候，开始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太太叫 Rosa， 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向他传福音。哎，他根本不想听，他听 OK， 然后就再也没来过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几年以后发生什么事？后来我们就失去联络了，失去联系，也没有再联系。几年以后，李军给我先生打电话，还是我先生有事情找他打电话。李军告诉他说：“我现在是在加州，我已经信神了，信主了，我已经结婚，我已经信主，我已经受洗了。”弟兄姐妹，那还有一个例子是，就是说， 我觉得还有个例子也很好，就是啊、可能就这个例子吧。哦，还有一个装修工的例子。装修工的例子，在2011年我们家买了新房的时候，当时要装修厨房。装修厨房的时候呢，有个contractor， 就是一个装修商，带着几个工人来我们家装修厨房。那时候呢，我就给他们传福音，我是追着他们传福音，因为我当时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追着他们传福音，我就拿这个属灵四定律给他传。那个先生看到我，我在这里传，他抽根烟出去，我就跟着他跑，然后他抽根烟，最后讲完了，哇，好了，弟兄姐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去年2015年，他再来到我们家的时候，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。态度不一样了。我那次我没有多大机会来跟他谈，但是我妈妈跟他谈一下，他的心已经软了。后来他走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上班的我上班的时候正好他们是来装修的时候，他们装修的很快，一个星期不到就把它装修完了。反正装修的很快，不是一个星期不到，他们是反正我在家的时候他，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在。后来我就是走之前还是送一本索林斯定，叫我妈妈转交给他，还写了一张纸条给他。给他每一位，然后我妈妈说，这位曾经看到我想躲的那位装修先生，他后来我妈妈再跟他讲，他心里已经很软了。他说是，他已经就不一样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当一个人在拒绝你的时候，你不要泄气，那个是好的，因为你撒了那个种子，那个种子进去了，将来成长是神的事情，但是你做了你那一份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当你撒第一个人撒的时候，这个人可能是硬的，第二个人再撒的时候他可能软一点，第三个人再撒的时候又软一点，然后就有可能有收割的时候。而且我在有一次就是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家不是做厨房吗，2011年做厨房的时候买那个厨具，买厨具呢，那个小老板人很好，是年轻人，就30几岁一个年轻人。那小老板对最后呢，他要就是这个已经做好了，他已经给我们送货来，下面就是装修商，他们要把它装上去了，他的那个任务要完成了，就把它送过来了，厨具都全部送好。那时候呢，我开始用这个属灵四定律跟他念了以后他接受了。但是我说，他跟我讲，他说他以前人家跟他传过，以前他的室友是基督徒，跟他传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跟你讲的是，就是在那次，在2-3年前，我当时很这样子被那位女士这样子以后，我觉得神开启我一件事情，这个开启就是，无论是接受不接受，想想看都是好的。接受你收割，想想看你浇灌，不接受你撒种。而且我想弟兄姐妹想跟大家讲，所以没有压力，传福音不是你要使他接受，不是 you make him to accept it， 不是你好像你用你的方法，你好像怎么把他讲让他最后接受，不是你的方法，不是你的能力，不是你的能干，不是你的力量，不是你的动作，是神。你是神的工具，你是神的使者，你是神的天使，你是神的使者，你是神，那个神差来报信的，就报给他的，你报给他信，他有选择，他可以选择接受，他可以选择不接受，那是他自己的权利，也是他自己的做的决定，这个做这个决定是在他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在神手里，也是在他自己的决定，不是在你手里。所以传福音没有压力，我想弟兄姐妹，你们愿不愿意跟我重复这句话？传福音没有压力。
传福音没有压力。
不是一定要对方接受，不是一定要对方接受。还有一句话是，无论是接受，
是不接受，
是想想看，都是好的，
都是好的。
你都是在做神的工。好，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讲祷告上的预备，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大家不要觉得不祷告就不能传福音，不要这么觉得。 不是说我祷告了以后我才能去传福音，不是的。祷告是非常重要，但是你还没有祷告你也可以去传福音。神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，你要去勇敢的 do it。 当神给你这个机会，机会来到的时候，你不要想我还没有祷告，不要这么想，你要想神与我同在。祷告也是请神来做工的，现在神已经给你这个机会，神已经叫，现在就跟他传，就 do it， 就 do it。 那祷告上预备呢，一般有两个预备，一个是为对方祷告，就是请神让他的心能够柔软，让他能够有能听的耳朵，让他心能够柔软，他的心能够敞开。第二个呢，为自己祷告，请神来膏抹你。那在撒迦利亚说，说不是靠势力，也不是靠才能，不是靠我们的口才，不是靠我们的魅力，不是靠我们的能干，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因为靠神的灵成事的时候，你不会将荣耀归给自己，你会将荣耀归给神。因为神真的是使用软弱的人，真的，神真的是使用软弱的人，神使用那些自以为自己是愚昧的人，神使用谦卑的人。那我今天还有呢，也为你自己祷告，将那个爱他的心，爱这个人的心放在你的里头。当你爱他，当你爱他的时候，以神的爱来爱他的时候，人家是知道的。因为我们人上都是很敏锐的，没有人，几乎没有人是傻子。你真的是你爱他，这个爱不是一个人之间的爱，是神的爱，那种平安，那种爱是可以感受到的，而且那种接纳是可以感受到的。他可以在这种氛围里头，他可以来敞开他的心。所以要为你自己祷告，不是我自己要制造一个氛围，而是求神来为你来开路，求神来膏抹你，求神在你们之间的交通中神来带领。那但是我向弟兄姐妹，不要将祷告当做一个压力，不要。很简单的祷告，就神你来祝福我，你来膏抹我都可以，简单的祷告都可以。你想长祷告可以，你想短祷告可以，如果神给你机会，你没有祷告都可以，都可以去来传福音，都没有事情。好，那我今天呢，想要邀请大家来做小学生，我要邀请大家来做小孩子。今天我要邀请大家，我请大家来看两处圣经。第一处在马太福音18章1到4节，如果翻到的话，我想18章1到4节，我先来为大家读。好，马太福音18章1到4节，我们稍先等等一点点，等一下下。好，我先来读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，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”我想请大家一起读一下第4节，预备起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我今天就想邀请大家来做小孩子邀请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另外一段是在路加福音22章，26节，26节，我们可以来我先为大家读一下。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领的 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前半句，预备起。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。好，就到这里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这里很多啊，我的弟兄姐妹都比我年长，说实话你们都是我的长辈。但是呢，我今天真的是在神里里头啊，发出一个真诚的邀请，邀请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回转向小孩子，我们靠着神的帮助谦卑像一个小孩子，也帮助，也靠着神的帮助成为一个年幼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下面讲的这个传福音的方法是个小学生的方法。弟兄姐妹，我在2006年跟大家分享了神赐给我个热忱，赐了热忱以后呢，我想传福音，但不知道怎么传福音。因为我以前我一般传福音，就是跟熟人来的时候讲讲我的见证，讲见证非常好。但是呢，我当时是这样，心里不知道该怎么传，也尤其不知道该向生人怎么传，就不认识的人怎么传。那当时呢，我们的牧师啊，我是在纽约生命和灵粮堂，我的牧师林牧师，我没有问他这个问题，但是呢，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，他就回答了我这个问题。他说啊，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传福音，你们可以来念，可以拿个福音小册子来念，来念，把这个福音念出来。然后呢，他说你不会传呢，你可以念给别人听。他当时有几种好几种福音小册子，有这个属灵四个属灵的原则，还有彩色桥还是彩虹桥，还有几个是颜色的，小朋友的那种颜色的几种。他说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就念。后来呢，我想感谢神，我听进去了。就在2008年啊，就是上一次我们回国的时候，我当时我已经看了啊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本书，就是啊韩怡，美籍韩怡这个姐妹邱多玛写的这本书。所以我当时我真的是那个，就是啊，人不信耶稣，不接受耶稣，肯定是去那个可怕的地方。这件事情啊，当时是深深的烙在我里头。我不能去否定他，我不能去抹杀他，我不能把它抹掉，从我的记忆里头，从我脑子里头，从我心里的抹去，我不能来抹去。所以当时我的很深的愿望就是，我那次回中国的时候，我要传福音。所以呢，我要向我的家人，包括春晓的啊爸爸妈妈，他的弟弟弟媳，那我要向我的啊我爸爸的我妈妈的同事，就是我称呼阿姨叔叔的那些人。还有呢，我想也向其他的人要来传福音。当时我没有其他方法，我用的什么方法呢？就是这个方法，就是念这本小册子四个属灵的原则。那我想现在我想请我的先生来做个示范。我们坐着，我想给大家讲的是，当我做示范的时候呢，我先念。弟兄姐妹，我就是念哦。我想要不要把这个先发下去，还是？
看着。
对，看着。我在想是看着还是就是先你们看我们比较好。
先看着。
对，先看我们，等一下。好。然后呢，念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是念哦，我是一次一次的念，就是一般不会跳，念。然后呢，到后面呢，春晓会演示三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接受，第二个结果是想想看，然后第三个结果是不要。然后呢，你们也可以看看我的反应是如何。这三个结果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反应，接受我怎么样。
坐对，坐对。
好，你叫我的先生叫老曾，我的意思叫他老曾。哎，老曾啊，我有这本册子，是叫《四个属灵的原则》。
什么东西？
啊，这是关于基督信仰的一个小册子。啊，我能不能给你念给你听？只有五分钟，就五分钟，对，就五分钟。
好，来看。
好。正如有许多物理的原则管理着这个物质的宇宙，同样也有一些属灵的原则管理着你和神的关系。原则一，神爱你， 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。神的爱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计划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更有意义的生活。但是有个问题，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没有经验过这种丰盛的生命？为什么？下面就讲原则二。因为原则二，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，所以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。人因有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那这里的罪啊，不是光是指啊，我们一般讲法律上的杀人暴力，也是指我们里头都有自私啊、阴暗啊、仇恨啊，那些啊见不得光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有。好，与神隔绝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灵性上与神隔绝，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中间有如深渊隔绝。虽然人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，就如善行、道德、宗教、哲学等来寻求神和丰盛的生命，但是总得不着。原则三告诉我们这难题唯一的答案。原则三，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，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对你生命的计划。耶稣为我们死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被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基法就是彼得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。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，沟通了两者之间的深渊。但是只知道以上三个原则还不够，原则四，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，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。我们必须接受基督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借着信心接受基督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必须亲自邀请基督进入心中。耶稣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接受基督包括从自我转向神，相信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人只在理智上同意基督的真理，或只有一些感情作用的经验，都是不够的。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，祷告就是和神交谈，神知道你的心，他看重你内心的态度过于你外在的言语。下面的祷告可做参考。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感谢你，或者说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想问你，老曾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？
好吧，可以吧。
好，那你就闭上眼睛，当我讲一句你就重复，但是你重复的时候用你的心重复，就是你自己的祷告，好吗？神啊，
神啊，
我需要你，
我需要你，
我愿意，
我愿意
打开心门，
打开心门，
接受耶稣，
接受耶稣
做我的救主，
做我的救主
和生命的主，
和生命的主，
求你，
求你
赦免我的罪，
赦免我的罪，
管理我的一生，
管理我的一生，
使我成为，
使我成为
你所喜悦的人，
你所喜悦的人。
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阿门。
阿门。
我想问你一下，老曾，现在耶稣在哪里？
耶稣早在
心里。那好，再给你念一段。现在你已经接受了基督，当你凭信心意志的行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，至少包括下面几点。第一，基督已经进入你的生命。第二，你的罪已经得赦免。第三，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。第四，你已经得着永生。第五，你已经开始了神为你计划的新生命。那我想啊，最后就是啊，这个啊，正要就是鼓励你，就是参加教会或信徒团契的重要。希伯来书10:25教训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。几根木柴一起燃烧，就光热倍增。若将一根抽出放在一旁，肉火就会熄灭。你和其他基督徒的关系也是一样。如果你尚未加入教会，不必等人邀请，请主动的去附近参加遵从耶稣基督并传扬圣经的教会。那真的是恭喜你哦！
谢谢。
你知道你刚刚做这个祷告，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，因为这是你就成为神的孩子。
哦，好，谢谢。
那这本小册子呢，我送给你，你也可以给你的家人，可以给你的家人念，念给他们听。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他们可以跟你一样来做这个祷告。我把这个折一下，
就是这个祷告。
对，好，上帝祝福你。
谢谢，再见。
好，这个是我就从头到尾跟大家看一遍，就是完全是念的。但是念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没有任何可以害羞的。旁边这个坐着的人再是坐立不安，你不管他，你就念上去。我刚刚演示的就是说，从头到尾几乎我都是就是念的。就是看到这件事情你不难，你要做的就是出这个口，把这个口出了，就到这一步。好，下面一个呢，就是说他是想想看，这位是想想看的。那这里呢，我还是从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这个我再开始，前面就不用开始了。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。祷告就是和神交谈，神知道你的心，他看重你内心的态度过于你外在的言语。下面的祷告可做参考。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感谢你，或者说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老曾，我想问你，你现在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？就是这个祷告。
要我还没预备好，要不要下次吧？下次。
没关系。那这本小册子就送，没关系。那这本小册子就送给你。对，那这本小册就送给你，你回家的时候可以自己看看。
好，
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做这个祷告，你可以自己做。
没问题。
好，就送给你。
好，谢谢。
好，那就是想想看，就是很友好的跟他讲，不用强迫他，就说就送给你，就是刚刚这样子。好，下面一个就是那个季节。好，我还是把这段念一下。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。祷告就是和神交谈，神知道你的心，他看重你内心的态度过于你外在的言语。下面的祷告可做参考。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感谢你，或者说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老曾，我想问你，你现在愿意跟我做这样一个祷告吗？
你不要我讲这些，我不想听的，对不起。
没关系。
我不要走了，我
okay,
我不想听的。
好，上帝祝福你哦。
OK， 好，再见，
再见。就这样，最后就让上帝祝福你，又送来了册子，就是这样。那这是第一个。那等一下呢，哥，你可以站起来。好，你可以下去了。
哦，对。
我下面呢，等一下啊，我们是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个啊，或者我在想今天晚上是不是就是这一个啊，是，那我本来是想跟弟兄姐妹再啊分享一下，就是怎么样来做自己的见证，但是我上是不是还是觉得好像可以先把这个先来做，因为我想跟大家讲。做这个啊，属灵四定律，念属灵四定律的好处。首先，啊，你没有太大压力，你反正把他啊邀请他，他如果他、啊、抓住他，他愿意来听这五分钟。常常啊，这个时候，比如说你跟熟人，你可以用这个小册子跟熟人来传，你看一下时间。有的时候呢，啊，不用开始。有的时候你可以到中间快后头他可能快要走的时候，但也不要到快要走，就抓住这个时机，不要开始就跟他讲啊，看什么时机觉得是合适的，就到中间了过后了，你说哎，我这里有个小册子，就读五分钟哦，跟他要讲五分钟。而且弟兄姐妹，我想跟大家讲的是，不鼓励大家给他看，因为他看的话没有什么感觉，看完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当你念的时候那是有能力的。圣经上有句话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，那这个听，当你这个话把讲出来的时候，无论他信不信接受不接受，那个种子撒进去了。所以你要念给他听，你念给他听的时候，你要求神给你胆子，就是我是鼓励大家要声音稍微大一点，不要很小声，声音要比较大一点，或者是中度的声音，他可以听清楚的。我叫求神赐给你这个 confidence， 来壮你的胆，不要跟他啊，好像你所相信的是真的，这本书上所写的句句是真实的，是真的。我们不是在当推光是当世上的推销员，卖衣服卖鞋子，不是的。我们在这里是显示耶稣基督，我们显示的是真理，是 truth， 是真的。我而且我们的动机是好的，我们是，所以你当你分享的时候，你不用害羞，你当然可以友好，但你不用害羞，你就可以给他念给他听。我是，而且他从你的音调里，当你是 confident， 你相信你所相信的，你这些东西是真的，我们是相信是真的。当你 confident 向他显示的时候，他知道，他可以感受到那个 confidence， 他可以感受到那个相信。可以传递这个相信。那而且呢，这本小册子，一个你跟他念的时候，你不用看他，你不用看他的眼神是怎么样，你不用看他的表情是怎么样，你不用看他的反应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你不用看他，他反正坐在旁边他就坐着或站着，你就专心在你读这本小册子。你要做的就是读这本小册子，你把它好好的读好。那你在之前，我是鼓励弟兄姐妹在他读之前，在家里自己要读一遍，你读一遍，先读一遍，然后在他面前读一遍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你先读了一遍，虽然说你可能前两天已经读过了，但是你知道今天我要向这个人传福音，你在出门之前你就读一遍，你就是正儿八经的，就是说我就当他就在我旁边，我就很认真，我就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，我就是当他就在我旁边，我就这样念给他，就这个人没有，我在演习一下念出来。当你第一次操练以后，再在他面前念的时候，你出来的话是有能力的，因为我自己试过。当我之前在家里先念一遍，然后再出去跟这人念一遍的时候是不一样。如果家里不念一遍，到那时候虽然我这些内容全知道，啊，就是那天就是啊，就上去就跟他念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预备。还有呢，这本小册子的好处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当小学生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是知道啊，达芬奇画蛋是不是？那个蛋看起来简单，但是要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像有点像达芬奇画蛋，就是你回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。虽然可能有其他的方法，但这个方法是直接，你只要这个人愿意来听这五分钟，你就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一遍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这本，当你念这本小册子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有一段觉知祷告的这个机会。因为你一般跟别人传福音，你传到一下，哎，你要不要接受耶稣，我能不能给你做个祷告，当然也可以，非常好。如果你有这样子勇气胆量，你觉得是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不是每一次
都说你有这样的机会，直接说我能不能带你做个祷告。但是这本小册子在你给他念到最后的时候，说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，然后把这个祷告整个念一遍，以后你就可以发出这个邀请。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讲，你无论觉得再不可能，觉得这个人是无可救药，觉得这个人是啊第一次听，觉得这个人是老共产党，你都不要管他，你都发出个邀请，你都说你现在你就当做像个机械，这是我就是我这个程序，到这里我讲这句话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，刚刚这个祷告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来做，你给他一个机会，这是他得救的机会。做这个祷告是至关重要的，是你收割的时候，也可以他这时候他做决定 yes， 或这个时候说 wait， 这时候做决定说 no 都没有关系，但你发出了你的邀请。所以我想，所以这本册子啊，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实用啊，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有用。因为我想跟大家讲，我就是从2008年那次回国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我开始几乎是从那时候开始用这个属灵四定律。但是回国的时候，大概我们那次回国大概一个月不到，我当时大概像有二三十个人传福音，那后面有15个人啊，就是借着这个小册子跟我做决志祷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弟兄姐妹，有好些时候你根本想不到的人，觉得这人不可能的人，他会跟你做这个祷告。人神知道人心，人不知道。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人肯定是可以的，这人不一定。但是啊，有的时候你觉得不可能的，比如说来我们家装烟囱的工人，到最后他们是美国人啊，他们是天主教徒，是意大利人，但我不用这么给他念。当然是我还是弟兄姐妹，我还是想请你们从小学生做起，先不要一下子跨，好像先不要，先就是一板一眼，一步一步的就这样走走走走，当你走好了以后，你自然会跑，你自然那个。但是我先还是请大家，就像达芬奇画带，就像小朋友刚刚开始走斜路，就开始老老实实的来念。那这个我想跟大家讲的是，这位装修装烟囱的工人是一位还是两位？当时我就最后说，我说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做这个祷告，接受耶稣，让耶稣来原谅你的罪？他说愿意，我就带领他们做祷告。有的时候就是要就是说啊，真的是感受到圣经要讲这个庄稼发白了，已经是可以收割了，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啊，这件事是切切实实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啊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要收割，无论你再好意思或者不好意思，这是机会，要给他带领他来做决志祷告。你给他这个机会，他的 answer， 他的选择是在他的手中，但是你给了他一个机会。所以我想我们啊，今天我想我就从啊这个开始啊。而且我觉得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啊，学了以后或者马上去 do it， 马上去做。所以我想给大家也给我自己一个功课啊，等一下我们会两两操练，等一下我们会啊，之后我们等一下唱一首歌啊，唱一首歌之后想两个成为伙伴啊，传福音的伙伴，就是你们两个。但是我现在不 encourage 夫妇，因为夫妇可能太熟悉了，有的时候我还是我想请姐妹和姐妹啊，弟兄和弟兄，如果你们中间还剩下一个单个的，那可以跟我们可以来彼此操练，就是操练这个，就是刚刚讲的。然后还有呢，下面一个功课啊，我希望大家来做这个功课。因为如果讲了上个礼拜这个热忱，这个礼拜的方法，下个礼拜我们就来 do it。 这个下个礼拜就是从明天开始，从明天星期六开始到下个星期六，实际上是还多一天，7天加一天，8天里头你要至少有一个人是你的目标，属灵四定律，来做小学生，来做年幼的，谦卑像一个小孩子，来试试看，来做。这个方法上是容易的，这个方法是容易的，关键是你要去 do it。 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真的是我很感谢神，啊，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，也在这里谢谢金涵牧者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愿意我们大家一起来传福音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传福音传了以后，你会很喜乐，你会很喜乐啊，尤其是当你收割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喜乐。但是我觉得我开始叫大家做的心理预备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是我自己走过来的，就是无论他接受 good， 不接受 good， 想想看 good， 都是 good， 因为每一样做每一件事，我要么是收割，要么是撒种，要么是浇灌，我都是做了一部分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就唱一首诗歌叫走出去。我想走出去，首先走出哪里？走出我们的心里头，走出我们自己里头，我们走出去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这个礼拜你是有功课的，趁着这个事情开始来做，从一个开始。好，
我现在传一下哈，要简体的就是红的，你要繁体的就是这个，好吧？你传他一人只拿一本，一人只拿一本，好吧？一人只拿一本。
我们可以先唱一下，因为这首诗歌，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先来唱一下，能不能声音稍微大一点？谢谢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真的是你把这样的见证人摆在我们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是可行的，主啊，我们只是没有机会，我们没有勇气去操练，但是今天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示范。主啊，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在下个礼拜，不管是我们的孩子，还是我们的配偶，或者甚至我们的邻居，还是教会里面我们认识的慕道朋友，你给我们机会，主啊，让我们就是试讲一遍，走出坐着第一遍，你来试着来执行，来学习这个福音思虑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继续来激励我们，感动我们，
是
传福音的热忱。
阿门。
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